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领导人交锋将成为 G20 峰会的焦点。台北连线，台湾地方选举结果牵动2020年总统选战，蔡英文还有戏吗？伦敦连线，欧盟正式同意英国脱欧协议，近代最大政治分手即将成真。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民进党统独派失灵，台湾变天是北京的胜利吗？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二十国集团国家领导人将于这个星期五开始聚首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为期2天的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这次峰会呢，原本要重点讨论发展、基础设施和食品安全问题，但是预计峰会之外举行的大多数会谈呢，将集中在美中贸易争端以及新的北美自贸协定的签署上。有报道分析说，在今年的 G20 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呢将不得不采取等着看的态度，审视美中领导人如何解决贸易战。尽管欧洲国家是美中贸易战的旁观者，但是他们也担心会成为美中全面贸易战的受害者。同时，欧洲也更加担心美国威胁要退出有23年历史的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主导全球经济化的国际组织。也因为如此，欧洲国家也被迫同意尽早改革世贸组织。3名中国公民在肯尼亚涉嫌贿赂被逮捕。肯尼亚最大的报纸之一《每日国家报》星期天报道说，肯尼亚当局逮捕了中国路桥集团的7名员工，其中3名是中国公民，罪名是向调查标准轨铁路腐败案的人员行贿。这是中国人员第一次面临有关标准轨铁路案腐败案的这样一个指控。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到沿海大城市蒙巴萨的标准轨铁路呢，造价超过30亿美元，于2017年5月投入使用，但与之相关的丑闻一直未断，铁路的经济性也被很多人质疑。香港民主派在星期天的立法会补选中未能赢得一个关键席位，失去了拥有至少部分否决权的机会。民主派支持的唯一候选人李卓人以13000多张选票的差距败给了上届政府曾出任食物及卫生局政治助理的陈凯欣。陈凯欣在补选造势的活动中呢，获得了亲北京的多个政党站台支持。这一次补选是为了填补刘晓丽丧失议员资格而出现的议席空缺。刘晓丽当选议员之后，和其他3名议员一起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决宣誓无效，从而议员资格被取消。此前已经有2名议员被剥夺了资格，这6人都不是亲北京的人士。香港立法会的直选组别民主派占多数，但是6位民主派议员呢被剥夺了资格，这次补选民主党又未能胜选。分析人士认为，亲北京的建制派将进一步控制立法会。欧洲联盟成员国领袖正式同意英国脱欧协议，英国将成为欧盟成立跨世纪以来第一个退出的国家。那么英国是否会如期在明年3月底正式离开欧盟？接下来又会有什么进展和冲击呢？我们现在就现场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许波。
欧盟正式同意英国脱欧协议，英国是不是会如期在明年3月底正式离开欧盟，成为欧盟成立以来第一个退出欧盟的这样一个国家呢？静玲。
好的，许波，欧盟27国领袖周末正式同意了英国的分手的2个文件啊。那么一个就是英国脱欧协议和这个欧盟与英国未来的关系政治宣言。其中呢，脱欧协议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也是接下来英国能不能够如期在明年的3月29日脱欧的关键。依照程序呢，欧盟领袖通过的这份脱欧协议将送到英国国会进行票决，英国国会通过后呢，再回到欧盟，由欧洲议会来批准。目前英国国会的这个预期呢，是在12月12日进行投票。 英国首相梅伊今天上午在这里已经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寻求国会和人民支持这项协议，强调这是英国可以和欧盟达成的最好的协议。而英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呢，也将在这个星期分别向内阁和国会报告相关的这个财经的影响哦。但是从目前的整体情势观察，这项脱欧协议在英国国会过关将不会是件容易的事情。英国能不能够在明年的三月底离开欧盟，仍然是一个大问号。未来两个星期将是重要的折冲期。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英国呀，素有美欧桥梁，也有中国进军欧洲桥头堡这样一个称号。那么英国脱欧未来将如何发展，将对国际关系带来哪些冲击呢？给我们介绍一下，静玲。
好的，这个英国国会如果通过这项脱欧协议啊，那么谈判可以说才正式开始，包括了最艰困的贸易在内，而这将会是一个非常艰困冗长的过程。如果呢这项脱欧协议是遭到英国的封杀呢，那么许珀一切都将陷入这个不确定性。未来的可能进展包括了英国首相梅伊下台，英国提前举行大选，英国和欧盟重启谈判另一份新的脱欧协议，而其实欧盟已经说了，他们不希望做这个，他们也不要做这个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英国举办第二次公投，或者最难预料的是英国在无协议的状况下断然的脱离欧盟。目前的情况是莫衷一是，以上所有的选项都无法排除，而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不仅给英国朝野带来巨大的焦虑哦，也让欧盟感到不安。所以徐珀，就像你刚刚说的，英国长期以来在大西洋两岸啊，扮演着欧美桥梁的角色，那么近年来更是这个中国进军欧洲的桥头堡。所以英国陷入这样的一个拖延混沌不明的状况下，我们只会看到就是说未来的影响，它绝对不会只是在欧洲区域。徐珀，
好的，我们感谢江静玲在伦敦的连线报道。把目光呢转向台湾，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执政党民进党表现失利，身兼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为此辞去了党主席的职务。那么反观在野党国民党呢，则是士气大振，誓言要重新拿回执政权。那么台湾2020年的总统选举风向，在这一次选举之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情况。永泰，你好。
徐波，你好。
这一次地方选举一般呢都被认为是蔡英文总统的期中考，在不及格的情况下，蔡英文的连任之路是不是已出现了变数？永泰。
的确，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地方的选举结果啊，那么显示了，那么民进党呢是严重的这个挫败啊。那么也就是说，蔡英文他有人甚至形容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跛脚的总统啊。那么所以就是说，他当然能不能够继续的代表民进党，那么去竞选2020的这个台湾总统，那么的确是一个变数了。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次尽管民进党挫败啊，但是他们还是有保住了这个地方县市长六个席次。那么其中呢，有一些这个中生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啊，确实获得了选民的这个肯定。因此呢，也有人说民进党现在中生代已经出头了，那么这些人是否会取代蔡英文，那么来竞选这个2020的总统啊，那么也是一个可能性。那么蔡英文在辞去了这个党主席之后啊，那么没有了这个党的澳元，那么他将来呢如果要继续竞选总统，那有分析人士表示说他必须要和党内啊做更好的这个协调。那么同时这个民进党事实上他们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派系啊，所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在蔡英文的接下来的两年，他必须要在两岸政策上面，也就是维持现状这个政策呢，是要做一些调整啊。那么也就是说，到底被调整的幅度多大，我们也要继续的观察。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这次地方选举啊，那么民众之所以不满民进党的执政，是因为他们的民生问题还有经济问题呢并没有获得改善。因此也就是将来的这个在经济政策上面的这个所谓的新南向政策会不会做一些调整？那还有就是蔡英文是不是会改善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都是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一项。徐波，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我来反观在野党国民党呢，在这一次选举中刮起了所谓寒流旋风。国民党参选人韩国瑜呢，终结了民进党在高雄市执政20年的记录。这个现象对202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 又有什么意义呢？永泰，
对韩国瑜现象啊，在台湾这次选举当中确实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那么事实上他的这个选举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他就是用非常直白的方式来和民众沟通啊，他甚至告诉这个高雄民众啊，他要让大家来发大财。那么似乎好像这样的一个选举的语言呢、啊、那么也发挥了效果，那么让他终结了这个民进党在高雄执政20年的这个情况，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么当然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也给很多的这个竞选的这个参选人还有候选人呢带来很大的启示。那么国民党方面的话呢，当然这一次的选举结果，那么吴敦义主席他的这个操盘，还有他的这个协调，还有他这个来安排这个不同的候选人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功劳啊，那么也值得肯定。因此台湾这里很多的分析表示说，2020的这个国民党的选举呢，吴敦义的这个代表来参选总统是非常可能性很大的啊。那么另外就是说，现在民进党方面是比较不太明确，还有就是说大家也提到了，那么这次台北市长柯文哲他在没有政党澳援的这个情况下能够继续那么连任呢，也是不是容易的事情。那么甚至有人说2020台湾很可能那么出现这个三足鼎立的情况，就是蓝绿白啊、哦、白单就是指这个柯文哲这方面的势力，那么来竞选那么台湾的2020总统。那么可以看出来，那么三方势力来竞争呢，当然到时候的这个选举情况也会更加热闹。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民进党统独牌失灵，台湾变天是北京的胜利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 2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台湾九合一选举呢，虽然只是一次地方选举，但是两岸关系的重大议题始终贯穿于选举过程，包括蔡英文狠批中共介入选举、金马奖上的统独言论以及奥运会台湾证明公投等等。但是民进党历次选举中屡试不爽的统独牌呢，这一次却没有奏效，在国民党的经济牌面前一败涂地。而国民党在高雄的政治新星韩国瑜之所以能够以拼经济打败拼政治，背后显然也有两岸关系的支撑。那么中国大陆在这一次台湾选举中分量有多重？蓝绿阵营的此消彼长有没有中共势力的介入？台湾变天是否就意味着北京的胜利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呢，他专程从纽约赶往台北观摩这一次选举。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台湾总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他在选前高调抨击中国介入这次选举，再加上金马奖获奖人的独立言论引发的争议，以及呢奥运会证明公投，这些都证明两岸关系这个重大国策问题是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的一个重要议题。我请教目前呢正在台北观摩选举的这个，现在当然是观摩选举结果了，这个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选举中打统独牌通常都会对民进党有利，那么这一次为何没有灵啊？
当然，第一，这是个地方选举，统独问题只是间接的涉及到，并没有占太重要的地位。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包括你谈到那些问题，严格说来和统独问题没有太大的关系。你比如说蔡英文批评中国介入选举这件事情，那么我想他不但是民进党会反对这一点，国民党他也不会同意这一点，也不会支持这一点，甚至中共自己他是矢口否认，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承认这一点那是站不住脚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台湾他们内不应该有什么，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分歧。第二，关于这个金马奖的问题同样如此啊。那金马奖那个台湾的电影导演傅梅就讲说这个希望我们的国家能被视为一个这个独立的实体啊，这是作为台湾人的最大的愿望啊。那么这句话其实并不表明说话的人就一定是所谓主张台独，因为事实上连蓝营的人、国民党方面的人，他们也希望，他们也为这个台湾得不到足够的国际承认这一点非常的苦恼，因此他们也希望台湾能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实体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个台北的这个一个原来也是演艺界的一个大佬，同时也是民进党这个新北市的主委，叫于天的，他就讲过，他对傅梅讲这句话也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傅梅就是没必要在这种场合下讲这些话，他说你要考虑到另一边的感受，因为我们知道金马奖它本来是台湾的奖，后来有香港电影节参加，然后呢到后来呢大陆的电影也参加了，因为这个平台就变得比原来就是更盛大，影响力也就更大。那你看这次评奖中间过程中，包括傅梅他们这个片子都得了奖，而这个片子呢就是主要讲的就是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那么太阳花运动我们知道在台湾那有很多国民党方面绿营的人是蓝营的人是不满意的啊，那么大陆方面就更不必说。但尽管如此，这个片子还是被金马奖的评委会评上了奖。那你说明这个金马奖的评委会在这些问题的见解应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另外大陆的一个参展片子大象那个片子得了奖，而那个片子呢虽然是大陆导演在大陆拍的，可是他因为不太符合所谓中共那个主旋律，因此这个片子在大陆是不可能得奖的。那么他结果在台湾金马奖得了奖，因此就扩大了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影响力等等，那就说明呢金马奖的评委金马奖的存在对于使一些台湾的好片子能够得到更多的重视，得到更多的肯定，一些大陆的比较好的片子得到更多的肯定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当然它难免肯定有它的局限了，因为既然是你要大陆来参加，那有些片子不管是大陆的也好啊，台湾的也好啊，恐怕你要进入这个金马奖，尤其要入围要评奖，这个可能也不大，那是它有它局限性了，那另当别论。那么于天这个讲话也就表明了，也就是说不赞成傅梅这种讲话的人未必就是所谓的统派啊，因为独派的人他们依然可以对也可能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至于你谈到的 至于再谈到这个一个更新的这个冬奥证明这个公投这件事上啊，因为按照这是民间台湾那个民间团体提出的一个公投的项目啊，如果这个要他们就要求呢，就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台湾的代表队不是以像过去那样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出场，而是以台湾的名义出场啊。那按照公投法，如果这个同意这个公投案的人超过了门槛，也就是超过了他们选民的四分之一，同时呢他的支持者呢又超过了反对者，那么这个公投案就算通过。不过按照公投法呢，就是你就算你公投案通过了，那么他无非就是要求政府必须在一个时期之内就做出回应。
嗯，
那我们看到的是呢，台湾的蔡英文政府在公投还没有进行之前就已经表态，就说即便这个公投案通过了啊，那么蔡英文政府仍然不准备改名字，还是坚持要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去出席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
嗯，
因为他们这个考虑的，这就说明你看，不赞成这个冬奥证明这个公投案的人，不等于就是所谓统派，独派的人，他们依然可能是不同意。
嗯，
而他们不同意的理由很简单，不是说别的，就是说因为鉴于现在目前这个情况，你只能台湾方面只能以这种中华台北的名义才能够参加。如果我们要自己改了名字呢，恐怕会影响运动员在后年能够参加这场奥运会。所以在上面所提的几个问题上，其实都并不是鲜明提出来，表现出来一派是主张独，一派是主张统的。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其实台湾的蓝营绿营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观点大体上是一致的。蓝营所说的统一，那是终极统一，也最后要统一，未来要统一，那现在并不打算统一，现在尤其是他并不接受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方案。
嗯，
那么绿营的人呢，他们主张独立呢，那也是希望未来能够独立，并不主张现在马上就要采取这个独立。
嗯，
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们蓝绿两方面都深深的为台湾得不到足够的国际承认，没有众多的国际这个正式邦交国，进不了联合国组织等等，感到相当的不满。
嗯，
他们都希望改变这一点，但是呢，无非就蓝营就希望呢，能够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得到承认。
嗯，
而台这个绿营呢，无非就是希望能够以改个国号，以台湾共和国的名义得到这种承认。
好的，
但是就这一点来说呢，其实双方态度也没有很大的区别。
嗯，
蓝营就认为，如果改了名字能够得到国际承认，那也好，我们也赞成。反过来，绿营同样也是如此。绿营的人也认为，如果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就能够得到国际承认，就能够成为这个国际联合国一个成员，那么我们也赞成。你看，就在上个月9号，你看我要讲上个月9号这个一个立法院的质询会上，国民党的一个立委就赖世葆就提出。说就对他们行政院长这个赖清德说你们民进党既然口口声声说现在台湾和美国关系特别好，那么为什么不要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和台湾建交呢？赖清德回答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我们要把它转达给美国，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就说明这个赖清德就意思就很清楚了，如果台湾能够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得到美国的承认那台民进党方面也是乐观其成的。
嗯，
那然后话讲完之后呢，赖世葆马上补充了一句，说我支持台湾以任何名义得到国际承认，以任何名义进入联合国。那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改了国号能够得到这点，那我也没有意见。所以由此可见呢，就是我们说了很多吵吵嚷嚷的关于台湾统独问题、台湾内部的男女之争的种种问题，至少在很多方面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有那么巨大。
好的，看起来呢，台湾的统独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台湾有蓝营背景的这个中国时报呢发表文章说，蔡英文打统独牌，北京不随风起舞，尤其赞赏中共呢对金马奖统独言论争议采取冷处理的这样一个态度。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北京这一次介入或者干预台湾选举的力度有多大？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又有多大呢？张先生。
首先，我认为这台湾的地方选举的变迁不是北京的胜利，
嗯，
而是台湾人民的胜利，
嗯，
啊。第二呢，我觉得 就是从这个统独这个话题来看，其实统独这个话题一直是两岸的这个政党和这个政客们炒作的一个伪命题。就是按事实来讲，现在维持台湾的现状不统不独啊，这才是最实际的东西。
嗯，
那么每四年或者每次选举都炒作这个伪命题呢，最后就炒大家疲劳了。所以这一次蓝营换了一个题，他来打经济牌，就一举成功。而这个绿营呢，这次还是墨守成规，还是炒作这个统独这个话题，结果呢，大家就不买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名分的问题，说来说就是一个名分。
嗯。
那么这个是台湾共和国也好，是中华民国也好，还是这个其实在目前眼下都做不到。而眼下老百姓啊，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经济搞得好不好？
对。
他们的钱包鼓不鼓？这个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两岸也是一样的。大陆的老百姓也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大陆的老百姓没选票，他没票。台湾有选票，所以这个是很让人羡慕嫉妒恨的事儿。但是呢，你要对比来看，美国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可能民主党讲这个自由，讲这些原则的东西讲的比较多，但是呢，美国的选民，隔几年他就得摸摸自己腰包，然后就得想想。这个党执政这几年，我们钱包到底怎么样了？
嗯，
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充实一下自个儿的钱包？那么我们就换一个党。所以我想这点上，可能台湾人民、美国人民想法不是相同的。就是说，在关心这个原则、政治正确的这个同时，他也要关心自己的生活。毕竟这个生活是每天都在自己的周边发生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实际上这个台湾老百姓的这种选择我们刚才你还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北京到底
对
这个对选举干预力度有多大。我回顾一下，就是每次历史上大选这个都有中共来助选打飞弹也好，军演也好，
嗯，
这种助选呢，每次的后果都是适得其反，所以你记得这个，可能是2014年就是这个地方选举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有一句口号叫“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个话就很管用。所以那一次大家一想，我们不能够变香港啊，所以呢我们就投给这个民进党。那当然这个也包括这个台湾的后来的总统选举，2016年的总统选举也是这样一个思路，大家下来了，就是说原则上就是不能够变香港，不能够跟大陆这个同，这点当时的民意是这样。
嗯，
那么中共一助选呢，大家就更团结一致了，就你不让我们投这个民进党，我就偏投民进党，我就偏不投国民党。所以这次呢，大陆是学乖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对金马奖的统独言论也好，对于这个指责这个蔡英文这些这次都没有做。就我们上次记得好像这个有一个中将，大陆的中将还说，如果这个就是蔡英文当选，我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用武力来威胁。
嗯，
这次这些我觉得大陆都学乖了。
嗯，
但是并不等于大陆没干预。你看大陆的这个凤凰卫视其实每天都在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选举前的这些情况，他每天都在替国民党造势，这些事情也在做，但是呢，这次可能大陆做的比较的巧妙，他没有采取那种就是用威胁手段施压的方式， 这个呢，我觉得是他们学聪明了。
嗯，
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干预，但是呢，也不像蔡英文所说的那种干预力度那么大。
那么大。
那蔡英文他是要炒作统独话题呀、所以他必须要强化这一点。
嗯。
但是呢，北京呢这次没上这个当，包括这个导演的这个统独言论。我觉得本来可能是绿营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大陆没上钩，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网络啊评论大量的进来了，我们看看两位啊，我们的网民啊，我们的网友，我们的听众观众如何回应我们两位嘉宾。首先是李忠本，他说统独牌本身呢是不存在实际理论意义的，所以失败。中华民国一直续存了上百年，无所谓统独问题，独也是不可行，另立旗帜难以得到世界的承认，所以拿这个假理论去竞争肯定不会得到结果。这一次选举说明台湾已经成熟为民主社会，为世界华人争得了地位，在历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竹溪续话，他说台湾统独议题本来就是一个假命题，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只是某些没有正义感的国家受到中共压力不敢承认而已。台湾如果不跳出这个议题，经济民生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请问张立凡先生，习近平中国梦的核心是不是统一中国，有没有时间表？这个我请张立凡先生在接下来讨论当中呢回答您。夜空孤帆他说，我觉得中共的渗透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问题呢在于民进党没有坚持自己的理念。蔡上台之后，一方面幕僚中充斥着封建守难的老蓝男，他们掌控的金融银行等重要位置，使得很多政策不能得到落实，对待中共和美日的态度一直软弱和犹豫，造成党内分裂严重，以至于催生出喜乐岛联盟这样的缉毒团体。种种这些使得很多民主素养不高的台湾民众用一种用选票教训执政党的怄气心理将民进党打败。关于这次民进党这个民进党失败的这个原因呢，我们下面还要详细讨论。我们接着来看拼经济这个问题。拼经济呢是这一次民进党国民党打出的一张这个王牌。台湾民体称这张王牌呢触及了台湾人民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可是拼经济当然离不开两岸关系，那么民进党当今的困境呢也不能不说是两岸关系停摆的一个结果。这让人们自然就想起来两年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从对岸得到的经济好处。我请教胡先生，您看是不是这样的？
我当然第一，就像刚才你也谈到的，我一直这么认为的，确确实实两岸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关系。很少有人把它完全弄清楚，很多议论，包括台湾岛内自己的议论，包括西方的一些媒体的一些这个政界学界的议论，我觉得都有常常都有所遗漏啊。那么回到这个拼经济这个问题上来，确实这次国民党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尤其是高雄能够翻盘，那当然是和拼经济这一条是绝对分不开的。而拼经济呢，确实你就离不开谈两岸关系啊。尽管从蔡英文政府上台以来，两岸关系的经济贸易往来的热度有所下降，所以蔡英文也提出来要这个所谓新南向政策，也就是说要把这个和大陆这个经济往贸易往来减少所造成的损失，那么通过和东南亚国家扩大经济往来来弥补那么但是呢，东南亚国家在这方面能弥补的那个效果还是相当的有限，所以呢，就是当这个和大陆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有所下降的时候呢，对台湾的经济就确实就有很大的影响。但这个影响要开始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蔡政府这几年来，台湾的 GDP 还是相当可观的，并不差可是呢，问题是在于一般的很多老百姓，他们的荷包并没有满。也就这里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说按 GDP 来说，台湾在这些年的经济并不坏。但是一般老百姓呢感到他们的经济状况没有变好，甚至在有所下降。那么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也美国都有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能够上台，就是因为过去尤其是和大陆的这种经济往来造成了这个美国本身的一些制造业的空心化， 因为你现在你那个美国的公那些大资本家跟台湾的那些厂那个资本家一样，你大陆既然有那么廉价的劳动力，有那么大的市场，因此纷纷就把厂子搬到你大陆去了。这么一来呢，他们因为那边这个廉价的劳动力，你就资本家能够得到额外多的这个利润，所以资本家这个发了大财。但是呢，因为你的工厂都搬走了，你的本土的这个那个工厂就关门了，那么原来那工就失业了。他们虽然有，他们失业就只能靠领福利救济。那福利救济第一，它使这个你的福利的储备受到很大的威胁，你钱不够用了嘛。另外一条呢，就是说他毕竟你领福利救济，毕竟比他原来能够做他的一份正式的工作收入相比是有所下降，所以就引起，也就是说。增加了，尽管整个 GDP 的数字并不差，但是呢，它是岛内的这个贫富差距，就像在美国的贫富差距一样，它在增加，所以同样会引起美国的这个一些很多老百姓的不满。使美国这个特朗普政府能上台的因素，也就是今天很多这个台湾的人对蔡政府不满意的一个理由。
好的，
咱说了这个话就很长，这个和整个全球化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和中国。有这么大的体量，又是这个有那么多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的这种国家打交道，那你这个比较发达的国家，你是贪图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广大的市场，你就纷纷到那儿投资，到头来的结果呢，就是呢使你自己的产业受到很大的威胁，使你自己的福利制度，使你自己的一些劳工阶级的利益受到相当的损失。这个不仅台湾如此，连美国都如此，美国那么大的体量，它上去都受到这个事情的损害，那么台湾受到这个损害，那当然就不言而喻了。所以这么一来，对台湾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它现在要发展经济，就像这次韩国瑜能够当选，就是因为它主张和大陆搞好关系，发展经济啊。但是呢，过去之所以出问题，也就出在和大陆发展这种经济关系连和这个相关的。如果一开，就像美国出现这些问题，也就是和大陆和中国发生这种广泛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是有关的，所以这里就造成一种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和大陆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你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就产生一种依赖性，你离开了它，你经济会搞不好啊，你不离开它，你经济也搞不好，就造成这么一种困境。这个问题呢，我想就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啊，那么韩国瑜他上台了，即便那当然啊，大陆方面一定会给他一些甜头，让你的，比如说你像高雄他们这些地方，其中这个旅游业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产业，而旅游业呢又离不开大陆客，那么在这一方面，那么中国当局自然可以为你韩国瑜提供很多方便，因此在很多方面你可以想象，韩国瑜如果上台之后，改善了和大陆的关系。那大陆客去的就多了，那高雄的一些那个经济状况就会有所好转。
是的，
但这种好转呢，是以就是台湾的这个经济进一步的依赖大陆这个为代价的，所以它同时呢也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副作用。这个是台湾目前呢他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也是所有这些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中国大陆打交道面临那个共同的困境。
台湾的困境，刚才这个胡先生说到这个问题，那么有人就说呢，说民进党执政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台湾经济的一个困境。什么困境呢？就是经济不能独立于大陆。胡先生刚才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大陆，有人说大陆一断奶，台湾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所以未来民进党的这个执政前景不容乐观。张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吧，这个台湾台商进入大陆这个台湾的经济有了一个在大陆有了一片新的比较大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使得这个台湾的经济在最近这几十年来越来对这个大陆经济的依存度增加。这个呢，过去说是叫台商西进了，那么这个过去的对美国的出口就转向大陆，那现在在这个中美贸易战这样一个背景下，其实这个情况正在改变，所以这个蔡英文也提出来所谓叫新南向啊，就是要往南边发展，跟东南亚国家去搞这个贸易， 啊搞啊这一套东西搞出口，但是呢这个事情呢现在马上转还这效果还不明显，所以呢可能这个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讲，蔡英文他这个这套路数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马上就是解决当下的问题，这个呢也引起台湾这个老百姓的一些不满。
嗯，
因为大陆呢确实在蔡英文上台以后对台湾的农产品，对这个大陆居民的赴台旅游都采取了一些限制的措施，这样呢一个就是导致这个台湾的农民可能得不到食物，那也就会对蔡英文政府呢有很多的不满，那么这一点上也会同时就是会影响到台湾的旅游业。就自从蔡政府上台以后，台湾的旅游业就一片萧条。这个手法呢其实跟这次中美贸易战中共去打击美国的农业地带，比如爱尔华州，就是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老家这一带，是农业区域。这个手法其实在过去对这个蔡政府的打击上也已经使用了，这次呢是重新再玩一遍。那当然这个台湾的经济的体量和美国的经济的体量这个实力那都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呢这个给台湾造成的困境呢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用经济的手段帮助了国民党来去助选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看到的。那么未来民进党的前景确实不容乐观，因为这个除非民进党跟大陆也做某种勾兑就是在这个对大陆的这个问题是有所勾兑不那么就是坚决的摒弃九二共识啊什么这一套，就是继续搞台独路线，那可能呢说这个中共呢会有所放松对于台湾的经济的遏制。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现在中共是把经济手段用在这个政治斗争上，这也是中共一贯的传统，但是我觉得台湾老百姓就以大陆现在的这种政治的腐败这种黑暗来看，就是你光用经济手段光用经济诱惑还是换不到台湾的民心。
嗯，
所以呢即便台湾老百姓把票投给国民党并不等于支持这个现在立刻就跟大陆统一，如果大陆的政治制度没有新的改变没有革新的话，我想台湾老百姓不会愿意捅到这么一个体制之下。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痴心妄想。
好，
谢谢。
大量的网评，我选读两方面的观点给大家呢让大家分析评论。首先是傅政辉，他说这一次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地方选举加公投，中国大陆虽然关注，但是为了怕操作不当反而刺激民进党支持者反扑，所以官方相当克制，各党候选人也都主打民生议题，尽力避谈统独，因此大陆对选举的影响力很低，一切胜负结果都是台湾公民为自己的利益自主选择。杰瑞米科宾他说这次台湾选举绝不是简单的教训民主进步党那么简单，理性选民不可能是为了教训民主进步党而把票投给更烂的国民党。嗯，我们这位网友呢他的意思就是对这一次选举不是特别满意。涛比里他说这次台湾选举结果变天很大程度上是人民对民进党效绩不满，正所谓台湾现在的最大党是讨厌民进党，当选的大多数都提出了拼经济让人民安居乐业的政策，北京对于台湾的干扰不可否认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这次选举体现了台湾民意，这说明台湾与中共的政治文化有天壤之别，台湾不太会可能回到中共的专制制度下，台湾将会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体现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个直接回应了我刚才张立凡先生的观点。 另外呢叫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虽然之前国民党民进党没有怎么谈经济，但是他们并不是不关心经济。我觉得这一次国民党高喊拼经济大概也只是一句口号，经济是不能拼一拼就能好的。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念金刚吴的一段评论。他说台湾没有变天，难道台湾在这一次九合一选举之后就没有自由民主了吗？个人认为统独派失灵恰恰说明台湾选民已经蜕变，经过二十几年的成长，台湾的民主已经成熟，选民进党不代表一定要独立，选国民党也不代表反对独立，只是选民对民进党不满意，所以选国民党。独立并不重要，统一也不重要，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才是最重要的。与中共这样的专制独裁政党划清界限，台湾才会有光明和前途。我们说到台湾民主的这个成熟，日渐成熟呢，我们就看到这一次无论选举结果如何，这一次台湾九合一选举呢，打破了以前这个政党恶斗、族群分裂的一个恶性循环，选民呢回归到理性和议题。这就标志着说台湾民主啊在走向成熟。刚才我们许多网友们就是这个意见。那么这将对大陆的独裁政府构成更大的威胁。胡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当然，从大陆人的角度来看，那么台湾能够进行这么成功进行这个选举，而且这个在很多方面实现了个至少在地方上实现所谓一个政党轮替，这都是这个大陆人非常羡慕的。毕竟所谓这个数人头胜过砍人头，那从这一次台湾的选举看起来呢，这包括这次台湾选举进行的相对也比较干净，也比较文明。确实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过去那种政党恶斗、族群撕裂的现象是有所减少。那伏尔泰有句名言嘛，说所谓民主制，他在英国通讯那本书里写到，因为当时是英国第一个实行这个两党制的伏尔泰就说这两党制就好比两个醋气熏天的情夫在争相向同一个情妇争宠。当然我就可以补充一句呢，你这个情妇必须得有这个朝秦暮楚、见异思迁的这个德行不行。你要是从一而终，你太讲究这个了，那这个政党两党制就无法起作用了。所以这个反映出这个台湾的民意，今天赞成支持你，明天又支持他，这个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利的，因为只有在建立这个基础之上那么才可能有政党轮替。如果他一个政党，他一这个在民主之下，如果有些大部分选民变成铁杆钢杆，就认准了就支持某一个党，不管怎么做都好，是好是在我都这么做，那反而就是你所谓政党轮替就实现不了了。所以他必须选民的这个之所以选举能够有效的发生，之所以能出现这个政党的轮替，之所以一些政党做的不好，别人会想着换个人做做看，那就在于很大选这个有相当一批选民，他们不完全把自己这个锁定这个党派的这个牢笼之中，而是根据自己的切身利害加以判断。那么从这一角度来讲呢，那这次台湾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所谓原来的一些关于基本盘的神话，好像并不像说的那么扎实。你像高雄一向被认为是绿营的大本营，是这个民进党的基本盘，可是你现在看到呢，正是在这个地方，结果很多人跑去支持了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可见那个选民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选择。在就这一方面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现象。当然，很多人也在这次选举中呢，也提出不少的批评特别是对这次选举中，很多人光是提些口号，包括这个韩国瑜也提出这个批评啊，你光是提些口号啊，你对这个实际情况的了解，你比起那个你的对手陈清标差很多呀，等等，尤其对他们两个在这个面对面辩论的时候但是呢，也就是说，在台湾这有些批评。这次台湾选举就像在其他有些民主国家一样，也出现了所谓这个民粹主义的现象了，出现了某种反制的现象了，等等等等，这个不一而足。我想有些问题当然也都是共同的，有些它的优点和缺点也都是相伴而生的，都也同时都是存在的。但总体来说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台湾的民主经过这么几十年来，确确实实已经走上了相当稳固的这么一个阶段。在所有的选举中间，人们根本就不再担心 落败的一方会耍赖，会使用武力，会利用手里的资源去践踏这个民主的规则。你说这次我就很让我感动的一点，还不在于胜选者的他们感言，那你赢了总是好说话的，尤其是败选者他们那感言尤其让人非常感动。那么这都反映不仅仅是个民主风度的问题，它是一个良好的一种民主秩序，一种选举的这个选举的规则，这个确立。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它当然从尤其能够证明所谓华人认为这个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不能够民主的这种说法，那显然都是站不住脚的。
好的，
所以对，都是很大个鼓励。
那么提到这个败选者的这个感言呢，我在请教张先生之前，我请大家看一段视频。
身为执政党的主席，首先我要对今天地方选举的结果负起完全的责任。我从现在开始辞去民主进步党的主席一职。我们努力不够，让所有和我们一起打拼的支持者失望，我也要在此表达我们非常诚挚的歉意。民进党相信民主价值，今天民主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就应该要虚心的接受人民更高的要求。对于民意的展现，我们当然要深思检讨。
刚才大家看到这一段呢，就是刚才吴先生提到败选者的这个蔡英文他提出辞职的一个演说。他辞职演说当中有一段话说，民进党相信民主价值，今天的民主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就应该虚心接受人民更高的要求。这段话在中国大陆的自媒体上广泛流传。一位著名的网络作家，他叫洪福，他发表了下面这段评论，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他说，小英女士的谦卑呢，不知为啥叫人看的鼻头有些酸酸的，心头呢又有些暖暖的。他说，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不是小而复杂到极致的芯片，也不是让航天器上天，而是驯服了权力。谦卑是上帝赐予的美德，但权力的傲慢转为谦卑，却是人民力量的体现。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我们知道许多中国大陆人，不仅仅是官方，他们不看好台湾的民主和选举，认为这个像文革太乱等等。那张先生，不知道您本人对台湾民主和选举您有什么看法？
我看到就是柜台啊，这个美国之音有一个投票，就是有四个选项，我呢选了最后一个选项，就是无动于衷。我指的是对这个民主选举的后果结果我无动于衷。为什么无动于衷呢？我觉得民主选举领导人啊，这个应该正在成为人类历史的一种常态。那么作为历史学人啊，我们历史不讲感情，这个对这个这种大历史视野下的这种变迁，我觉得没必要事事有动于衷啊，我觉得这就是按规律走就可以了啊。但是呢，我对于这个国民党和民进党这两个党的竞争，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欣赏的。就是说，还是那句话，这个民进党是一条狗，国民党也是一条狗，但是两条狗好过一条狗啊。这个得实惠的是台湾的老百姓。所以呢，要论作为大陆人的观感来讲，我刚才讲了羡慕嫉妒恨，哎，这个两岸中国人都应该享有的，大陆人民至今没有享受到，啊，这个是非常大的遗憾。这也说明大陆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还没有走上就是人类文明的这个正常的正途，没有走上，啊，这个数人头，让人民授权才有正当性，啊，靠暴力来这个维持政权，啊，这个以为枪杆子能解决一切，这个没有正当性，没有合法性，所以我觉得还是一种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还是一种会党政治。那么如果你说你有四个自信，我觉得你就应该主动的接受竞争，啊，只有这个经常锻炼身体赛跑的人，或者是 这个参加各种竞技的人，你才能够胜出。啊，说你就我把持着这个奖杯，我永远拿着它，然后我永远是冠军。我觉得这套东西早已经过时了，大家也不信这套了。但是呢，这个很遗憾，就是中共现在至今没有认识到这个竞争给自己能够带来好处这一点，他至今没有认识到，他们就是患得患失，啊，对于这个眼前的利益，他生怕失去。因为失去政权，在他们来讲就失去一切，他就不敢通过民主的方式，通过竞选的方式，哎，这个通过政党轮替的方式，来强化自己的这个作为政党的这种功能。大陆现在已经不是执政党，已经不是一个政党了，就是一个政权嘛。你政党总得有竞争吧？但是你消灭了所有的竞争，那你就不是政党。这就是一个政权，
嗯，
而且这个政权还是一个专制政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个台湾确实是中国未来民主的一个最好的实验体。
嗯，
我们还会继续的观察和学习。
好的，
谢谢。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时间只剩下能讨论最后一个问题了，请两位嘉宾简要回答吧。他说，据报道呢，有一个令许多台湾人警惕的迹象，就是在过去几年呢，台湾统独势力这个嚣张开始逐渐向有利于大陆方面倾斜了。我请教胡先生，您在台湾的实地观察，您发现这种迹象了吗？
嗯，我没有发现这种迹象。
嗯，
当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很多人批评他轻中，但是那个时候的民意测验表明，在他马英九执政期间，那个主张统一的人、集统的人在减少，主张独立的人呢反而在增多。那么蔡政府上台之后呢，出现了民意测验呢，又呈现一种相反的状况。可见呢，就是说实际上，在台湾的民众他们的统独的嚣张和并不像外界一般估计的那个样子。再说，就像我刚才一再强调的是，其实国民党他们也坚决拒绝中共所说的一国两制的这种和平统一啊，那统一只是他们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它显然还取决一系列因素。而且作为已经走上民主制度的一个台湾，将来统一也好，独立也好，最终还是取决于台湾的广大民众，而不是取决于这个政党或者那个政党。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海外有一些亲中媒体说呢，说这一次台湾呢，这个变天呢，实际就意味着习近平叫恶毒促统的这样一个策略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胜利。张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不同意，我觉得实际上，当然这个蔡英文的执政啊，它有问题，格局比较小，缺乏建设性，所以给大陆一可乘之机。这民进党没有完成从一个反对党到执政党的这种转变，所以还是街头政治那样好斗，就是搞撕裂，玩这种政治手段，比如说报复国民党，这个对国民党的党产抄家，这些做法都很像中共的做法。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经济上啊，搞得民生凋敝，也不懂得笼络人心，所以这个军工教人员就是苛刻寡恩，所以这次呢失分了，失掉民心了，但是并不等于说中共就赢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实际上中共其实在这方面也还是下了不少功夫，在统战方面，我认识的一些很亲密的很近的绿营的蓝营的朋友，他们也私下里说，我干脆这个民进党这么坏，我就盼着哪怕中共过来，可能都比这个民进党执政要好，居然说这样的话。我当然还包括一些利益输送，这些可能是胡先生他没观察到的，或他不知道的，但是我看到了，确实有利益输送。但是这种东西呢，可能对于台湾的生死存亡来讲，
好的，
这个利益输送还是不太有作用。
嗯，
谢谢。
好的，今天时间呢，时间大家实时大家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从耍脾气外交到 D&G 辱华，爱国心切还是缺乏自信？欢迎收听收看。 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